弟兄姐妹早安。那其实我们这边是晚上，我觉得好奇妙啊。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先读一节经文，这个经文也是对我很鼓励的一个经文。我就直接来读了，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每天起来呢，我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宣告这个经文，就像主导文里边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我就宣告，我说主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你看，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哈，这个日本、美国，你知道有一天美国要成为主的国。神要在美国做王，直到永远。同样的，神也要在日本做王，直到永远。其实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我就很兴奋哦。哇，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虽然现在看上去不像哦，虽然我们现在看上去都很不像，但是就像圣经里面说，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我很喜欢这个经文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就是我们凭着信心，用从眼睛看见的，好像是这里的人很难信主。我们用眼睛看见的都是问题、难处、压力、苦难，所有的都是这样。但是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那里，神没有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确信，也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愿你再来啊，愿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如果你读启示录读到后面说，哇，那个二十四位长老就开始俯伏敬拜，七载敬拜耶和全能神啊，说我们感谢你，哇，就开始敬拜哦。所以我们就这样看见，我们也这样宣告，各国各族各民就在一起来敬拜神。他宣教是什么？就是在没有敬拜的地方来敬拜神。我们就是在日本来敬拜神，来和你们一起来敬拜哦。那我就开始，我想用这个经文来鼓励大家。真的，我们眼睛看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所看见的好像都是问题、难处、疫情，所有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down啊，越来心情越来越低。那但是当我们真的弟兄姐妹，你真的你就闭上眼睛的时候，哦，你知道主在那里，他其实离我们不远。我们个人，你看这是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其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于他。主啊，感谢你，我们在日本，我们在美国。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主要我也是为了今天这个短暂的一个见证分享或者带到时间来祷告。主要愿主祝福我们这样分享的时间。主啊，真的我们宣告，我们也看见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却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且永远的荣耀。主啊，这一份厚重的荣耀，你让我们未来来承受。主啊，让我们今天我们先把这样厚甸甸的放在我们的心里，有那个荣耀的盼望。就像约翰说法，主啊，我们愿你再来啊。我们今天也呼喊，主啊，愿你再来，愿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那我简单介绍一下，那我 Tony 弟兄，那我们是2018年来日本啊，现在才两年时间。那我们来日本其实跟我读约拿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以前我每次读约拿书我就读约拿书，结果有一天我读到约拿书的时候，神说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你最不愿意去日本。然后呢，我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说我可以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祷告，我不会不要为日本祷告。 我可以去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宣教，我不要去日本。那其实当我读到约拿书的时候，那个经文就深深的触动了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还有我们很容易活在我们想要的神啊、把我们的神放在一个框子里边，限制了神。哇，我觉得我的改变就是我最后祷告到一种程度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愿意饶恕他们，我也不会饶恕你。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赦免人，你们若不饶恕，你们的天父也并不饶恕你们，你就不要来了啊！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流泪悔改，我觉得主啊，我里面没有爱，我真的没有爱。但是主让我给了我这个负担，去给日本人传福音。好说我去，我不用像约拿那样装在鱼肚子里帮我带过去，我自己过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家庭怎么到了日本。我们是2018年6月26日早上8:10啊到日本的。那其实我们初到日本，其实让我们真的很惊讶。因为我们在中国都是很普通，然后当我们到了日本的之后，面对着高物价又复杂的签证，两个孩子文化的适应，我觉得我们真的像暴风雨中的那个小船啊，稍微再风浪大一点我们就快翻了，然后呢再多大一点雨，我们的是这个小船没有翻啊，这个水越进来，就这样，就像这样的这种感受一样，我觉得任何一点小小的风浪都可能把我们这个小船就吹翻了。那我记得我们刚刚到日本的时候，我们本计划一个月的生活费啊，我们跟我妻子我们去超市，哇，我们两个星期就花完了。那有时候我们去一次超市的花销就相当于我们在国内半个月的生活费，所以我妻子都会说，哎呀太可怕了，这个真不知道未来该在这里怎么活。那就好像那种，就像你看到眼见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为什么我前面会讲那个，后面我会讲这个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有一天当我们散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只小鸟，哎，这个小鸟就落下来，落在我们面前，慢慢的走过来啊。然后我妻子对说 Tony 啊，你看这个日本的小鸟，它没有因为日本的物价高啊，它就飞到其他国家去，它还在这里。所以小鸟都不担心自己明天喝什么吃什么，那我们为什么忧虑呢？主眷顾那一只小鸟，难道主不眷顾我们吗？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小鸟比我的信心都大。那但是当我妻子这么讲的时候，对我们夫妻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觉得求主来赐给我们那样一个小鸟的信心。今天其实面对疫情也是哦，我说主啊，我不求多大的信心， Give me a face like a little bird， 就是那样，它可以在主里边那样自由的飞翔，也不用忧虑，也不用担心，也不用挂虑。我说主啊，我真的好想这一只小鸟啊，那它能够在这里生活，我们也能够在这里生活，我们就这样宣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改变的开始。改变的开始其实开始于我们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心，这个改变是我们的心，就是主啊，赐给我小鸟一般的信心，让我活着 not live by sight，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凭信心不凭眼见，因为我们眼睛见的很容易 misleading us， 就是误导我们，就是会给我们引到错误的地方，也让我们信心软弱。一有点环境，我们听到一点事情，哇，这边又增了，那边哇，我们的心也跟着，也就跟着就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凭信心不凭眼见。那所以你下一次，如果你看到天空有小鸟飞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Tony 他们还活着啊，你也知道主眷顾每一个宣教士，眷顾每一个孩子，他眷顾他所爱的每一个人，主也眷顾你。阿们。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当时面对的第一个大挑战就是我们的签证问题，因为在我们之前，我们的团队和我们所有人他们都没有办过，因为我们申请是宣教士签证，然后那个教会之前帮一个美国人办宣教士签证也被拒绝了，所以连教会说对我们去办的时候真的很，他们也没有信心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弄。 然后呢，我们去办的时候，那个办签证的地方也是说中国，你们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还是新加坡的？我说我们是 China Mainland 的，我没有听过，因为很少有中国大陆的去申请这个签证。但是我们很确定，我们就是要申请这个签证，所以呢，我们来回去了很多次啊，我们每天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哎呀，这个跑到我到最后，我都说主啊，这个我已经去了不下五次啊，每次这个东西不行回去，那个东西不行回去，然后我的女儿就开始为我们的签证来祷告，我小女儿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我们的签证来祷告。当我们签证拿到祷告的时候，签证拿到之后，我的小女儿，我说啊，感谢主，我们的签证拿到了。我小女儿又开始为签证来感谢。所以你知道我们家现在有什么大事啊？我们都会请我们的小女儿来祷告，因为我知道她的祷告很单纯，主啊，给我们签证，我们要在这里来，主啊，给我们签证。那我女儿五岁。所以我就发现我们真的要学习小孩子的祷告，很单纯直接，你要什么，主啊，给我们签证，给我们签证，给我们签证啊，真的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啊。那就像就像这个小朋友，你知道主听我们每一个祷告，弟兄姐妹，让求主赐给我们，我刚刚讲小鸟般的那样的信心哦，赐给我们孩童般的心祷告。那就是我就想起五饼二鱼里边那个故事，这个孩童拿着五个饼两条鱼，他妈妈可能说你去，今天去耶稣听到你可能没有时间吃饭，你就带着五个饼两条鱼，结果他一听耶稣门徒什么都没有吃的，我就把五个饼两条鱼直接给耶稣了，他们吃什么他们还不知道，他那个小那个孩童吃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孩童就很单纯，他就献上了。但是你看主连门徒都说，这些五个饼两条鱼怎么能够这些人吃呢？门徒们都不知道，耶稣说你来喂他们，门徒说我们怎么能喂他们呢？门徒不相信自己，门徒也不相信耶稣啊。那我就想，主啊，你给我们那个小孩子的信心，我们不担心，我们就献上，主就使用，主也听我们的祷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小女儿她第一次学校日文考试哈，她考试回来她只考了五分，所以她回来一进门就开始大哭。哇，因为他回来然后书包一扔就直接大哭。唯一答对的一个题就是日文的那个吃塔贝鲁哈，就是那个吃。啊，其实我妻子看了这个试卷之后，我妻子急忙的给孩子说，你看妈妈现在连吃的日文都还没学会啊，你至少会吃的日文啊，日文的吃塔贝鲁啊，你这个答对了，所以妈妈也不担心你。你将来会在日本一定能够吃上饭。那我的女儿哇又笑出来了。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又看到很多很小的见证，孩子在那种挣扎当中，到上一次就上个学期，我女儿两门课都考很高分，90多分。老师说哇，因为今年一月份我的岳母被主接走，我们又临时回中国参加她的葬礼，她有两个星期，刚好又赶上 Corona。又赶上 Wheels， 我们回日本又隔了两个星期，整个一个月没有去学校。然后呢，我女儿就在家自学，然后到学校直接又是最后的那个期末考试，她考得又很好。老师说：“哇，真的，你们在家还学这么好？”那，丁姐妹，其实你看到在这个每一过程当中，主带着我们，你要丁姐，我们要看到的是，真的是，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每一日他都与我们同在，他渴望与我们说话，他渴望和我们沟通。那主也可陪伴我们走过这样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小小的过程哈。我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和日本疫情所面对的挑战哈。那日本这个国家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静、非常理性、非常认真的国家。其实我到日本啊，我第一年到日本，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做什么都做不好，因为我感觉我做任何的方面他们都做得比我好，他们比我认真，他们比我洗碗洗得干净，他们比我有礼貌，他们比我所有的都比我好，我觉得我除了吃饭比他们多一点点，其他的没有比不过他们。那 我们就这样开始学习语言。在日本呢，就是建立关系也比较非常耗时间，建立信任关系更耗时间。人和人他保持着很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来日本之前，很多宣教师都给我们说，哇，你要做好十年不能结一个果子的准备啊。那但是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有个确信是，我们的神他是做心事的神。你看，神要在沙漠开江河，大海开道路，神要做心事，神要做心事。我每天也这样宣告，每神要做心事。上个星期我们当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受洗的，其实我认识他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次我在教会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是基督徒。我说，哇，你什么时候信主啊什么，他说我还没有信主。哎，我说你没有信主，你每次都来教会。他说他只是感觉到教会很接纳，很好，很喜欢教会，所以他就来教会。我在日本我也接触很多人，我跟他们聊天，我说你信耶稣吗？他不信。我说你大学读的什么专业？他说我在什么什么基督教大学啊。然后很多人竟然在大学里边读书，基督教大学里边，但是他们并不信神。同样的，很多人来教会，他来教会呢，我以为他信主，但他并不信主。然后两年的时间，我们就跟他做朋友，一起分享聊天。然后呢，哎，上周他决定要受洗。所以人需要福音，人更需要友谊。在日本这个国家，接纳就是真正的接纳，朋友友谊 friendship 就是你成为他的朋友，接纳他，肯定他，了解他。其实我们很在乎我们讲了什么，我们通常传福音都很在乎我们讲了什么。其实对于不信的人， actually watch us what we did more than what we see， 就是你做什么，他更看你做了什么，比你相对你更说了什么。那从16世纪哈，这个天主教的传教士沙悟略到日本来传福音，现在已经500多年，然后目前日本的基督徒比例还是1%。所以呢，我就觉得，所以在日本传福音啊，这个文化很独特，它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岛国文化。我竟然还不知道，在日本这样发达的国家，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很多的人一生，他们竟然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子，更不用提出国了。哦，他们这个有的时候几十代做着同样一件事情，然后呢，传承着家庭的这种文化。你说一个如此开放的国家竟然有这样如此封闭，就日本国家这个很矛盾，你知道吗？你看着它很开放，它又很封闭；你看它很传统，它又很现代；你看它很这个，就所有的反面它都融合在一块了，它都有。所以给他们传福音呢，你不仅需要福音的热心，你还需要就像爱，那个爱是恒久忍耐，你需要恒久忍耐的心。就是我觉得真的爱的里边，你那个要学出那个爱，你要有 patient love with patient with hope， 就是有盼望，有爱心，然后又接纳他，还要比他那个心更强。那但是呢，它的好处是，当日本人一旦信主之后，他就终生不改变，一直的信主，他就非常的信的非常的专一，非常的好。就是日本人不容易信主，但是他信主后却是非常的稳定。所以为日本来祷告啊，求主真的是更多的门徒，需要我们能够训练。所以我们基本上带一个人信主，就带他成为门徒，他直接就可以跟你一起来服侍，倒比较慢哈，但是有直接就你训人带领人信主，就带成门徒，直接就带他哦。我觉得最后呢，我想分享两点为日本带导的方面哦。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就有很多宅族哦，这个宅在家里边的，结果这次疫情呢，更多的人宅在家里边，本来人际距离、人交往就很距离保持的就很远，结果呢现在更远了。本身就很难跟他们说上一句话，结果因为这个更难说上话了。那人们更封闭自己，你知道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日本。
每年很多的人自杀，但是这些人不是什么老年人，很多是年轻人，就是有的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有上班族。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在这个阶段特别保守这群人。然后日本人他们一般有什么难处，他都不会跟你讲，他都不会跟你讲，他就是自己在那闷不了，他就自己解决，就自杀。然后呢，所以这个年轻人是未来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的目标就是向未来，向日本的年轻人建立新的一代约书亚的一代，来承接这个日本的这个国家。所以那这是我讲第一个方面，为这些宅在家里的人来祷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日本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派，那各宗派之间其实没有什么来往。那去年很多的教会就是过了他们最后一次圣诞节，因为教会里边也没有牧师，这个宗派神学院也没有新的学员进来，所以呢总部就决定可能这个教会就没有牧师了，明年就决定关闭这个教会。所以很多的教会庆祝他们最后一次圣诞节。然后呢你知道在日本 60% 的牧师都是70岁以上，70岁75岁，很多的牧师他们持守着美国的宣教士或者以前宣教士来教给他们那个，就是那一套很传统的持守下来没有改变，但是同时他们却失去了去拥抱这个时代，去传福音给更多的人，就是这个时代一直在变，但是教会一直框在一个框子里边，所以很难 fit 这个时代的需要呀， meet the needs 这个时代的需要。那所以为日本的教会来祷告，也为日本的牧师来祷告，很多牧师年龄都已经很大了，所以这个是未来日本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们宣告，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起来就是我们宣告的时间。宣告不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真的我们所看见的很容易让我们失望软弱，日语叫就是情绪低落。但是当我们看神的时候，我们从神那里仰望神的时候，我就知道就像那个圣经经文里边说的，除他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他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主就是我们的满足，主也是日本人唯一真正的盼望。希伯来那个使徒行传4:12说，天上地下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愿你来怜悯日本，来祝福日本。主啊，我们也特别祷告，就是求主借着这个疫情能打开人们的眼睛，打开人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主耶稣，能够认识那位复活的主。那很多日本朋友他们也跟我们分享，他说这个疫情是他们日本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最特别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其实全世界20%的地震，很多的火山都在日本，很多地震都发生在日本。我们经常在家里边很多的地震啊，有时候在吃饭怎么动，但都不是很大的小的地震。那因为地震啊海啸啊这个都是一时的，然后又是一个地方它来了之后大家一起救助，日本的他们的修复很快就修复好了，所以大家慢慢对地震对这个海啸没有害怕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 corona 这个 virus 呢对他们来说没有经历过，因为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人们的心里面也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日本人真的开始担心了忧虑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福音的一个机会。我跟大家最后来分享一个见证，因为疫情嘛，很多人就宅在家里，所以呢我就想，因为我每次跟邻居见面其实真的说不上几句话，我就把我的见证分享成30秒哦，分切成30秒，然后呢每次跟他分享一点点。所以我见到我们对面的邻居啊，每次就是出门或者是不管怎么样碰到散步碰到，简单的打招呼啊，简单分享一点点我见证。所以我用了5次的时间跟他一点点介绍我们自己，然后讲啊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基督徒，我来自中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分享哦。那有一天呢我说，如果你有机会啊，你愿不愿来我们家一起吃饺子啊，可以来我们家一起吃饺子，欢迎你。 那我以为就说说了，然后呢我就再见，结果他说哎即抗啊提面台啊我谢这克的赛，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决定了什么时间，有时间告诉我，就是问我你决定，我决定什么时间确定我们家方便可以告诉他啊，我就知道这个人预备好了，他的心预备好了，他愿意跟我们来接触，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到我们家里边，我们跟他做饺子一起吃。你知道奇迹啊，这都是奇迹。为什么在日本很可能住邻居20多年他都没有去过对方邻居的家里边。你知道在日本人很少去别人的家里边。家在日本是非常 private 的一个地方啊，跟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说哇 ,miracle, 哈、啊、可能在人来说要花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主就借着这个过程就把缩短了。那我就说哇 ,miracle, 他能来我家吃饭 ,miracle, 那我就主你做心事，一点点动工一点点动工。然后呢我就送给他两本书，我说一本是这个圣经简，就是简略版圣经，一本是一个见证。哎呀我说这个给哪一本比较好呢，我说还不如让他去选。所以呢我说我有两本书，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本，这本是讲圣经，这本讲见证的。然后他说哎呀这个见证的字有点点小，我还是看圣经吧。然后我就给他那个简单的浓缩版的圣经的介绍，然后简单的圣经的那种介绍，他选了拿了圣经。所以我们再继续为他祷告，求主来真的一点点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心。我相信，真的我相信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我相信他会来认识主，他会来跟随主，不是根据他的行为的表现，不是看他回应你的状态，不是根据他的那个外在，而是内在。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最后来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真的让我们学习这一个功课，每一天就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其实我们活着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主啊让我们仰望那永恒的真实的永在的给我们盼望的神。主啊在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度这短暂日的时候，主啊你每日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就像那个使徒们在启示录后面说，主啊我们愿你快来，马拉拉塔马拉拉塔，主啊我们愿你再来。我每一天在日本呼喊，主啊我们愿你再来，主啊我们呼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主啊我宣告美国今天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国直到永远。主啊我今天要宣告日本要成为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直到永远。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